大家是不是很喜欢看电视剧？
是，
甚至有时候上瘾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在节目的结束，实在太扣人心弦，对不对？嗯。令我们特别期待下一集。明天啊，还是今天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啊，只有剩下两个，那算了吧，我把它看完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特别是周二晚上不行，因为周三晚上不要太累，是不是？反正在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我们就更想看到故事如何圆满的结束，对不对？同时我们也留意这依然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悬念，让我们纷纷猜测下一集剧情又将是怎样的，是不是？那表面上路德记只是个很家常的一个故事，关于几个家庭，但到了本书的结尾，我们发现其实耶和华正在幕后掌控全局，不只是这几个家庭，而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。那么星期五晚上我说到圣经是个渐进性的启示，当我们思考圣经故事的发展，显而易见的是路德记第四章已经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话虽这么说，正如电视剧一集的结束，一方面有让人满意的结局，同时有很多的悬念。查考第四章我们会发现，因神兴起一位救赎者，我们现在确实有盼望。因神兴起一位救赎者，我们现在确实有盼望。那么对于原先读者来讲，读到结尾，他们可以弄清他们值得仰望神。那么对于2018年的你我，是不是更加如此？我们会发现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我们确实值得一直投靠在耶稣翅膀的荫庇下。我们先看1-10节，伯阿斯的买属，伯阿斯的买属。总结第四章，你用了哪一个词呢？当然我相信希望或者后裔逆转都挺好，可以。我个人选择买属。其实三章已经提到这一点，买属。二章也有一次提到，但只有等到第四章才可以真正的明白买属的含义。其实单单用重复的工具，我们可以看作者重复了10次。刚才林平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他读说买属这个词太多了？其实可能原文更加清晰看到这一点，10次提到买属。那么周五晚上第四章的照片你记得吗？伯利恒的城门，这的确是伯利恒的城门。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些墙洞，很有意思。那么伯阿斯在做什么呢？他第一节他就在城门，是吧？那么他坐着，他什么都没干，很有可能他很困。别忘了这几个钟头他在坐情绪过山车，夜里所发生的历历在目。在河场上是真的发生了吗？还是只是我自己臆造出来的一项？伯斯肯定充满兴奋，充满期望，肯定累死了。但坐在城门旁边的墙凳，主要不是休息，而是另一个目的，对不对？他在等人。别忘了，他立下誓言，保证路德被买赎。伯阿斯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办妥。四章第一节，伯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。伯阿斯所说的那个有买书权的金亲刚巧路过那里。从人的角度来，不可思议的是，伯阿斯所说的那位有买书权的亲人恰巧的路过。嘿，老兄，过来坐一会儿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 那么正因如此，第二节他邀请十个长老也跟他们一起做，做见证人。你知道吗？当时的社会长老开会，他们都会在城门坐一起，坐在这种长凳上。老兄，拿俄米从摩崖地回来了，现在要卖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你肯定知道你是最有权属那块地的，若不想买你就快点告诉我。回到伦敦收到一封信，说明你继承了一笔大财产，你会感觉怎么样呢？伯利恒这个人肯定很兴奋，他不知道纳米会不会愿意把他赎卖，他知道他有 这样的可能性。那哇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作为读者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人不愿意把他买下来的，因为他我们知道已经路德博阿斯有这亲切的感情，那么他不愿意把他买下来，所以第四节最后三个词是不是非常遗憾？我肯赎，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博阿斯漫不经心地插一句：“对了，你应该知道，从拿俄米手中买地的那天，也要娶以斯之人的妻子卢德，好让死者继续在产业上有名。”那么，为什么在第四章好像一切就像是个慢镜头？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作者不只想讲一个好故事，他也想让我们留意买赎的代价。让我们一起读第六节。第六节，那有买赎权的。单单买地这个人当然愿意考虑，但嫁给卢德那是不可能的。去给，对不起，去给卢德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汉字每次让我糊涂了。去给卢德是不可能的，代价简直太大了，多养活两口带来很明显经济的负担，对不对？我说两个，因为毕竟除了卢德也有南米。那但去给卢德有可能也导致更多家属，并且要是路德生儿子，那这可能会损害他的产业。反正不管具体是怎么原因，明明的是他觉得代价太大了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只能对博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下来吧，我不能赎。”然后七到八节，按照当时的规矩作证，一方把鞋脱下来。有点像我们昨天晚上的，不一样。一方把鞋脱下来交给另一方，以此为成交的凭据。然后九到十节，博阿斯用说话的方式向长老和所有在场的人要求他们作证。我们即将开始观察博阿斯的买赎引起很奇妙的逆转。那首先我们先考虑一些回应。当原先读者想到买赎，他们肯定回顾耶和华出埃及伟大的作为，把他们从埃及的苏联中被释放出来，让他们买赎回来。那么现在他们可以默想博阿斯为拿俄米的着想，如何彰显出耶和华的仁慈。他一直没有离弃他的子民，他在幕后实现他的美意，不只是过去的以色列人曾经被买赎回来，将来你们可以放心，耶和华是这样一位神，他兴起了一位救赎者。那么要么是被掳在异国他乡的，还是已经回归的子民，以色列可以确信耶和华愿意付出代价使他们买赎回来。咱们基督徒是不是更不用说？彼得前书一章 十八节，我们一起，你们被救赎，
是虚无的，会朽坏，如银子或金子，而是凭着那像羔羊一样毫无瑕疵毫无玷污基督的宝血。
不管是小周还是你我，当我们感到失落，开始质疑神，咱们要牢记耶和华的买赎。耶稣基督愿意付出代价，自己的血都为的是使我们被买赎回来。正因为神兴起救赎者，我们现在有盼望。正因为耶稣舍己付出代价，我们的情况扭转乾坤。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探索现在的我们，但我们先回到故事的结尾，留意伯阿斯买赎所引起的很奇妙的扭转，很奇妙的扭转。十一到十七节，当林平读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留意十一到十二节众人和长老三次祝福？第一次祝福路德，第二次祝福伯阿斯，第三次他们的后裔。你看第十一节，愿耶和华使路德像拉杰和利亚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我希望你们一年比一年对整个圣经越来越熟悉，你们会发现你们越来越可以理解这些深层的含义。不要紧，如果最近刚开始，比如说每年从头到尾的读经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说习惯，可能现在很多陌生的没关系，一年比一年越来越熟悉，现在不用紧，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由神所设立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越来越可以熟悉，这样的话以后离开 St. Helens 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去喂养。反正拉杰和利亚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？这两个女人是谁？回家你可以读创世纪二十九章，雅各的妻子，他们是雅各的妻子。那么雅各重新被起名叫什么呢？以色列。雅各换名不是马拉，而是以色列，他换名换成以色列。所以说雅各的妻子被神使用来建造以色列的家，明白吗？雅各的妻子使用神被使用来建造以色列的家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只是家乡的一个故事，耶和华在幕后掌控全局，通过路德来建造以色列的家，特别奇妙，通过一个外邦人来建造以色列的家。那么第二个祝福很有意思，第十一节的后半节，愿伯阿斯在伯利恒声名远播有名。这是不是多么有讽刺？本来更有权买赎的那一位，他改变主意，他不愿意为了以利米勒留名，因为他当时就会损害自己的产业，将来影响自己的名。但现在那个人的名字历史已经忘了，不知道了，路德记没有记载他的名字，就是有这个人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名。相反，伯阿斯的名字很荣幸的就被记录在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我们一会儿到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么第三个祝福，十二节，愿耶和华借着路德赐伯阿斯后裔，使他的家乡，他的什么家乡，
他的家
像法拉，谢谢。愿耶和华借着路德赐伯阿斯后裔，使他的家像法勒斯的家一样。法勒斯，那么法勒斯是犹大和塔玛的孩子，也是创世纪所记载的。那么他也是借着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生，他也是变成以色列家很被尊荣的一个祖先。三个祝福带来最大的福分，第十三节，最大的福分是什么？经过故事那么多波荡起伏，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告诉我们：伯阿斯和路德结婚、同房、怀孕、生了儿子。一句话， 就刚才花了那么多 ink， 就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讲，但最后九个月包含在一句话，这的确是很奇妙的逆转。你看一下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，从痛苦到幸福，从绝望和空手到婴孩抱在怀中，非常奇妙。所以难怪周围的父母都说耶和华当受称颂。其实十四到十五节是不是作为整卷书的高潮？在一章当拿俄米回到老家，全城骚动起来，你记得吗？见到拿俄米如此的凄惨落魄，从侧面观看父母说什么话，你记得吗？这是拿俄米吧。那么到了结尾，同一些父母他们只能赞美神，真是太奇妙的逆转。在一开始拿俄米被愁苦笼罩，何时放弃保自己孙子的希望我不知道，但到了结尾全程毫无疑问，神一点没有断绝拿俄米。神赐给拿俄米买属城的至亲，是拿俄米后继有人，后续有人。第十五节的他指的是谁呢？我们一起读第十五节。他必
苏醒你的生命，养你的老，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，有他比你有信的儿子。
他指的是拿俄米的孙子，他必让拿俄米的生命重新得力，他终于有真正长期的安息，将来可以奉养他，使他安度晚年。怪不得这些妇人提到路德的角色。实际上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应该算整本书最让人惊讶的一句话之一。当时的犹太人正常的情况下不可能说一个女人比儿子要好，所以这里有一点不可思议的，不只是说这女人比七个儿子要好，他们说的女人就是一个老外，我家摩亚地人。别忘了七相当的完美。注意鲁德如何被描述的，第十五节，爱你的媳妇。尽管这本书第一次用爱这个词，在这里已经，其实我们已经见到鲁德的爱很多证据，是不是？鲁德从头到尾表现出这样的爱，那他没有回自己的老家，他愿意陪拿俄米走到异国他乡，他愿意在田里辛苦的收割，然后晚上把丰富的麦穗带回家，他愿意在河场上冒风险鼓励伯阿斯采取主动，采取行动。那么最后拿俄米接过来的不是麦穗，不是麦穗，而是一个继承人。那么路德的爱却是多么的宝贵，别忘了通过整本书路德和伯阿斯的爱彰显出神对拿俄米的爱。感谢主，他没有断绝拿俄米，他没有，虽然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绝望，却一直没有离弃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不管是原先的读者还是你我，不只是拿俄米孟福，他抱在怀中的这个孩子是很特别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因此我们都蒙福，正因为神兴起救赎者，我们现在有盼望。那么结束之前，让我们停留在鲁德记最后几句话，留意俄贝德的后裔。俄贝德的后裔，第十七节已经确定俄贝德这孩子不是错误的开始，作者确定这孩子将来生了孩子耶西，后来也有孙子，名字叫大卫，大卫。但十八到二十二节再一次重复这点，为了让读者很清楚，这是他的中心思想，很清楚。重复两次。那么电视剧一集的结束，一方面有让人满意的结局，对吧？但同时有很多悬念， 那么同样对原先的读者来说，他们当然早就知道伯阿斯和路德成家，并且他们孩子的孙子就是大卫以色列最有名的王，这些他们都知道。那么星期五晚上我们读了士师记最后一句话，你记得吗？没有王，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，很乱，绝望。那么路德最后一句话记录神如何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，行其救赎主和神喜义的王大卫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乱七八糟很乱，实际上神一直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。那么以色列人常常回顾大卫王鼎盛时期，包括现在的犹太人，他们还有。那么要是原先读者正在患难中被愁苦笼罩，为此自怜自爱，他们依然可以确信神不会离弃他。当他们默想神对拿阿米的恩待，思考神如何带他从痛苦到幸福，从空手到充满，从绝望到希望，当他们回顾留意神如何在幕后一直实现他的美意，他们可以确信神会微妙地管理一切细节，宏观地掌控全局，神是永不改变的。那么下一季的剧情，大卫被应许的后裔到底什么时候来临，原先读者不知道，但正如过去神兴起救赎主，他们现在仍然可以有盼望。在整卷书我们看见神的时间是何等恰到好处，而且常常我们看不到。神不会离弃他的子民，仁慈掌管一切的神一定会借着大卫的后裔把一切扭转乾坤。回想路德记会激励原先的读者投靠在神翅膀的荫庇下。那感谢主，现在的你我早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是不是？我们早就认识俄贝德最伟大的后裔，新约第一章前几句话特别的美，我们一起读很多这些名字。马太福音1章1到6节，大卫的子孙，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他的兄弟，他那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拿和给撒门生了波阿斯，路德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
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也就是波阿斯、路德他们孩子的子孙。那么我们还在纪念路德和伯阿斯这两个人的名字，对吧？像外邦人路德一样，我们从前是外邦人、外族人，活在世上没有盼望，没有上帝，但我们已经经历过最奇妙的逆转。那么正因为神兴起救赎主，我们现在有盼望。那么今年圣诞节，当我们唱圣诞颂歌，我们可以充满喜乐的唱歌，仁慈掌管一切的耶和华当受称颂，对不对？他当受称颂。我特喜欢这首歌，我不会唱。没在圣城小伯利恒，你是何等安静宁静，真神赐奇妙恩。那在罗马时代，神同样在幕后微妙地管理一切细节，宏观地掌控全局。在伯利恒所发生的，在一个家庭，神兴起了他的救赎者。那么这几天查考旧约，我希望大家很有收获，更加明白圣经主要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生活，而更多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神， 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值得投靠耶和华。我希望大家现在更加感恩，活在现在的这个时代，活在新约时代，因为我们跟原先读者相比，我们更加知道耶和华是当受称颂的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更加体会他的仁慈，我们更加确信他的掌控，那么确信他一直在幕后实现他的美意。借着大卫的后裔，我们知道他的确会扭转乾坤，其实他已经做了，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还在等候将来的新天新地，我们还在等候将来的那一天，我们到的新天新地，我们会发现咒诅不再有了。那么要么是小周还是你我，我们所需要的主要不是生活手册，详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决定，不，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加认识神。这样不管我们在什么国家做什么工作，在什么年龄，我们是已婚的、单身的，我们是寡妇等等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只要我们认识这样一位神，我们可以确信。默想思考耶稣基督的仁慈和掌控，当然会使我们更确信投靠神的价值。但借着本书所给的图画，我们就更加体会他付出代价的爱。你想想，在周五晚上我们看了手册的第四页的这个总结，我们看了，但我希望你们现在从头到尾的听鲁德记的这些故事，我希望我们现在更加确信神依然在幕后微妙的管理一切细节，宏观的掌控全局。你想想，这几天回家我们继续思考恰巧、逆转、吃饱、吃饱这些概念，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耶和华当受称颂。那么一会儿我们确实会有时间有个人默想，然后分小组讨论，但弟兄姐妹，我希望如此的默想和互动不会停留在今天的上午，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继续去思考，这需要时间。也许我们也可以背诵四章第十五节，四章第十五节，让这句话激发你的记忆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天没有，是十六节吗？
十四节，
对不起。背诵四章第十四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属权的金钱。把这句话放在心里，会使我们常常回想鲁德记各种美好的图画。当我们为将来而忧虑，也许我们这几个礼拜要回国，或者是我们在伦敦要面对什么什么挑战，当我们忧虑，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，神不会离弃你。回顾伯阿斯为路德的着想，把他在田里预备午餐的图画存在脑中。当我们感到绝望、自怜自爱，不要忘了神的仁慈和掌控。让我们想到伯阿斯尽心的关照，把他在禾场上温柔对待路德的图画存在脑中。当我们停留一段时间，回想鲁德记的一切情景图像，让我们开始思考耶稣基督，赞叹他为我们最精心的关照，以至于他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仁慈掌管一切的耶和华当受称颂，对不对？你同意吗？他当受称颂吗？弟兄姐妹，在今后的日子，让我们一直值得投靠在主耶稣翅膀的荫下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